国经营报上个星期引述吉林省法院系统某核心人士独家报道说，央视腐败大戏即将进入法院审理程序，涉及中央电视台的34件案件中有29件即将开审，其中包括前央视节目主持人芮成钢案。据海外媒体报道，芮成钢案除了贪腐问题以外，还同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妻子古丽萍存在特殊关系，还有报道说芮成钢涉嫌充当外国间谍，利用职务之便向外国提供机密情报。党媒央视大牌主持人芮成钢是一个什么样的记者？对他的审讯是否会局限在贪腐层面，还是会牵连到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帆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帆先生，芮成钢呢，我们知道从公众的视线当中消失已经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了，不过这个案件从头到尾就有点蹊跷。首先他消失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消息以及正式的说法，现在有关他的案件即将开审的报道呢也几乎是人云亦云，没有官方的说法，大家看不到官方的这种起诉书还有其他的官方的消息，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案件？
首先我对就是芮成钢这个案子啊，他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啊，一个呢是它涉及到很多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些夫人们的这个绯闻啊，那么这一点呢我估计公众会有兴趣。第二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芮成钢作为这么一个高调爱国的这么一位这个节目主持人突然变成一个间谍啊，或者说出卖情报的人，这个反差也特别大，所以呢，我想这个绯闻和这个间谍案这样的这种话题呢，总会让大家什么联想各种的007这样的美国大片或各国国外大片的这种联想就会产生，所以我有点高度的怀疑啊。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这个话题，是不是因为就可以转移一下公众对巴拿马这个文件这个事件的注意力，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含义在内我不清楚，但是呢你不由得不让我这么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我想了想这个芮成钢，哎，我忽然想起9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芮成钢的啊，那篇文章就是当时芮成钢高调的主张要把美国的这个星巴克咖啡馆赶出故宫啊，他认为这个故宫就是应该是纯正的体现我们中国的中华文化的地方，不应该由美国的文化来入侵。那么当时我就写了一篇叫做向末代皇帝溥仪公民学习喝咖啡，我就讲了当时这个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这个英国老师怎么教溥仪喝咖啡这个故事啊。那么我也点了一下，我说现在出现了一些会说洋文的新义和团，实际上芮成钢这个人啊也还使我有一个联想，就是联想起斯汤达的这个红与黑这个部小说啊，这个主人公于连就是一个周旋于众多的贵族女性之间然后不择手段的向上爬的这么一个典型人物。当然芮成钢比于连是差远了，但是体制内这样的人物确实是太多太多啊，有很多人是不择手段的向上爬，而且呢这个实际上他们的修养很差，但是呢他们爬得很快，而且他们自命不凡，这样的人物栽跟头的机会其实是蛮多的。那还有除了芮成钢之外，我也想起还有一位 也是我们原来中国社科院的这个日本研究所的副所长，叫金基德。这个人也是一个高调的爱国者，但是呢，他忽然一夜之间变成了爱国贼。为什么呢？他涉嫌出卖情报，后来被判刑了。他本来是一个他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也是一个高调爱国的这么一个人士，最后一下子就现了原形了。所以这种事情让我们想起，实际上是体制可能培养了很多这样的人物，就是这种会说洋文的新义和团，或者是这个高调爱国的这些卖国人士、卖国贼。当然最大的卖国，我们现在一个就是中国的领土，从1949年之前的1100万平方公里，变成1949年以后的900万平方公里。然后我们知道，在1995年的中俄东部的勘界，中国有150万的历史上属于中国的领土忽然也不见了。所以我们现在讲地理的时候，我们都很不好意思，或者很难说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具体的领土面积是多少。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反思。谢谢。
何明先生，关于芮成钢案呢，大家谈论的最多的并不是所谓的贪腐的事情，因为贪腐现在在中国已经相当的普遍了，更多谈到的是他同一些高层领导人以及他们夫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说，那么芮成钢涉嫌把有关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消息透露给一些美国的新闻机构，比如讲《纽约时报》和彭博通讯社等等。关于芮成钢同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你有什么样的说法？
芮成钢这个案件最开始被揭发的时候，是民进最开始报道的，说他在被调查之中。这个芮成钢非常高调的做出了一个澄清，但是没想到很快他就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中国的这个媒体就通打陆续稿，通打陆续稿的时候，就我们也接到很多的各等各样的这个消息。但是现在芮成钢因为他失去了一个辩护的这个机会和权利他不知道对这些传闻呢他自己是怎么一等解释怎么一等辩白。恰恰其实我们跟芮成钢最大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不在乎他爱不爱国或者爱不爱党，这个东西不关心。我们所关心的是，你作为一个被告作为一个这个法律上被谁行要审判的一个人，你有没有机会有为自己去辩护为自己去澄清但是很显然，芮成钢跟所有的这个中共被抓的这些所谓的协商贪污腐化的人一样的，他们在公正市场里面完全消失了。任公正呢来去谴责他们，有的可能是夸大的，有的是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台权了，所以把他们的问题呢给揭露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媒体的所有的这个报道，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揭露了芮成钢的本质，芮成钢的很多问题，其实是很难有一个公正的司法机构来再整个芮成钢去理清楚这个事情，基本上未来就是一笔斧头账。但是在这个斧头账过程中间，我们还发现很有趣的有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他跟高干的这个夫人的这个关系的问题。那么当时哈这个另一方的这个夫人呢这个叫
古丽萍。
就是通过台叔的这种关系跟我们联系上了做出了这个澄清。他觉得呢这个海外关于他和芮成钢的私人关系密切是报的是错误的，传说是不准确的。他只跟芮成钢呢在这个达沃斯论坛的时候见过一次面短暂的进行交流，因为芮成钢要采访他，他说并没有这个私人的关系。后来当然我们要再去追究的时候这个古丽萍自己逃跑了，后来在浙江宁波被抓起来了。 这东西呢没办法去澄清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后来所查出的一些事情说了啊，这个古丽萍又坐了私人飞机啊和芮振刚去约会，但是这些事情不清楚。但是刚刚在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的这个手机啊就觉得我们的记者写了一系列啊，《民进邮报》写了一系列关于芮成钢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报道，而令我感觉到非常的吃惊，非常吃惊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芮成钢在这个吉林省，他叫省看啊，吉林省看守所的时候啊，得到了非常特别的这个照顾啊，这个照顾呢是来自于上峰的这个打招呼。那甚至这种照顾呢是后面神秘力量呢在这个左右啊。然后呢说这个芮振刚甚至还拒绝呢穿这个囚衣啊，就是那个看守所不是在要穿这个人犯的这个衣服嘛，他都拒绝穿，非常的嚣张。他跟他的律师的交谈都用英文啊，他上递出去的材料也是英文，他故意去羞辱那些看守所的人啊，让他们看不懂，让他监督不了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呢就关于整个的这个央视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实行的腐败的案件为什么被删除，为什么芮成钢的事情这么敏感，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啊，他啊有的人，有一些人甚至有人说直接是啊一些所谓的高干的这个女人啊，高干的夫人们在后面起某一种作用，试图呢把芮成钢的问题呢缩得很小，并不像大家所原来所讲的那样那么严重的罪行，很有可能芮成钢可能是一个轻罪啊，尽快很快可能他也许就会出来啊，也许就会出来啊。那么这些你看原来对芮成钢很严重的一些指责啊，严重的一些指控啊，后来在北京转到吉林啊的检察院的过程中间，就有神秘的力量把他拉走了，比如说包括他的间谍的罪名，包括他跟一些这个一些非法高档的一些这个行为非常巨大的这个数额，在后面都大大的缩小了，这个金额非常小，《民进邮报》很快会把它啊，就是说一个一个给啊报道出来，它的刑期啊，大概我们也已经啊这个知道了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这个到底怎么样啊？到底是什么力量啊？这个在左右这个芮成钢的案子，怎么样把这个案子不要让？这个人们所那么关心啊，才能呢为他未来的这个罪名的缩水，他未来的啊尽快能够释放出来，甚至可能说芮成钢可能还出国啊。那么这样一等裁决的力量，这个神秘的力量在哪里来的啊？我们都会这个报道出来。那当然希望如果芮成钢到了海外来了以后，有如果是到了美国之音啊，能够访问到他，那他也许对他的。这个对他的一系列的这个指责和批评，他站在他的角度来讲啊，是有他的这个解释，也许是的，可以纠正我们一些可能不那么完整的东西。但是芮成钢他未来的解释有多少一定就是真相，我们觉得也是很有怀疑，因为他没办法得到公正的审判，没办法得到媒体的追究。你就像这么一个案件啊，吉林省现在压力很大，因为这个案件的这个透露的消息是吉林省这个法院，所以现在受到严厉的批评，几乎所有的涉及到芮成钢案件的人现在都受到这个严厉的警告，甚至有人说是被监控啊，就是不让他们透露这个芮成钢的案子。所以芮成钢的案子到底有多大的啊，水到底有多深，力量后面到底是哪一些力量，我觉得远远可能是个八卦，也许过了20年30年以后，有人会把它写成一个戏剧啊，类似于红日黑一样的东西，因为这个里面的元素太多了，间谍啦，对不对？擒获啦，啊，对吧？然后装出一个爱国者的样子啦，啊，然后这个冠冕堂皇啦，对不对？你看这个，好像《纽约时报》当时还登过，好像很大一版讲芮成钢是一个中国媒体的一个新的一个形象，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太多的这个戏剧的张力了啊，我们不知道真相在哪里。当然，对于中国来讲。这么一个社会，它很大的程度上这种在能够运作，它就靠的就是稀里糊涂，靠的是不断的戏剧性，然后又不断的去把这个真相给掩盖。
好的，我们接听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辽宁的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是说啊，芮成钢这样的，中国有14亿人口，党员有8600万，说有几十万像。芮成钢这样的党员，徐才厚、郭伯雄这样的党员也不足为奇。 说中国的话说是党章在那规定的，说共产党啊，这党章的话哪天你们的话美国资金可以大伙念一下子，说党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是没有毛病，是世界最先进的党章。
嗯，
说等反腐过后啊，说习近平会还给人民的话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队伍，在这一点上江泽民是有责任的。在改革开放之初他闷声发大财，吸收了的话几十万的话，这样的话就说是党的败类，这一点的话这是毋庸置疑的，一定江泽民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好的，
中国共产党的话，
抱歉时间关系只能请您讲这么多了，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请张立凡先生简单的回应一下。张先生，
我想就是刚才这位听众讲到关于江泽民的这个责任问题啊，我觉得确实就是中共的这个大规模的腐败确实是从江时代开始，那么历经他的这个吹，包括在胡温时代他的垂帘听政一直到现在，那现在确实中国的腐败已经是深入骨髓积重了吧。那么当然这个新的这个现任的领导人，他作为一个原教旨主义的这个中国共产党人，他还想作为一个红二代，他还想挽救这个党，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这三年他所做的事情不少，但是呢成效有限，而且呢很多事情就是本来还比较好的行情自己把它做倒了，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在反而我们看江泽民的这个行情又有点回升，大家忽然觉得好像江时代没有这么严厉吧，对舆论的打压没有这么厉害吧，他腐败他闷声发大财，但是他没有整我们吧，所以呢这一次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在这个姐夫问题上，大家不去关心儿子女儿，而去关心姐夫，这个实际上是一种与情的反弹，我觉得值得当局予以重视。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